好，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啊，昨天我们也看过那个争辩啊，争辩有两个意思，第二章的第二节争辩，一个是辩论你有罪，我要定出你有罪，一个是争辩辩出你是无辜的。我们当然有罪，这不必争辩，但是因为我们死不认罪，所以神就常常需要跟我们争辩，指出我们的罪在哪里。当然当人不认罪的时候，就算神指出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肯同承认。约翰福音这讲最多了，耶稣一旦指出人的错，人就更不信他。我们人也会这样，对不对？爱面子，你越讲我就越不，我越不承认。那我们昨天也讲过，这个争辩也可以是一个好的争辩，就是因着上帝的救恩会除去我们的，会那个辩论结果是我们是无罪开释的啊。现在以色列要听耶和华的话，争辩什么？就是说我在那里在法院上一直在定你们的罪，一直指出你们有罪，你们罪在哪里？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认识神。我们刚刚讲过，这也是何西阿书和整个圣经的一个重点，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不认识上帝就不会去信靠他，就不会去与他联合，就不会去追求渴慕他，我们就会追求世上的虚空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罪恶，就没有良善。所以人不认识上帝的结果一定是越来越多的罪恶。我们完全承认因着神的，在神学上叫一般的恩典，不信主的人身上也可以有很多的良善，也可以有很多的美好，但是他们那个美好良善就是没有根的花还能开放，也是上帝的恩典。包括像慈济这良善我们都不否认，会越来越多的罪恶出来，或快或慢啊。那我们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忘记上帝了，离开了万所有良善的源头，我们就会渐渐的邪恶，渐渐的没有诚实，没有良善，不认识上帝。然后第二节，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窃、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在前一阵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各位可能比我知道，为什么北纬多少度到多少度的那个居民祷告啊，那个叫什么宣教之窗吧，那个地区看多半都是佛教世界和回教世界，在那些地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而且罪恶最多的地方。我们这只能关起门来讲了，别人不会相信的。真的，你看人类的历史，亲近上帝，包括在道德，在各样祝福，长期来讲一定会有的。那现在也有人提出，我们不仅要为那个地方祷告，我们也要为什么欧洲那些地方祷告。为什么？那些地方更糟糕，你在亲近了上帝在被盗，那就真的很难了。现在欧洲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困难。我半年前曾经跟那个 OMF 就是海外宣教使团他们一起谈话，他们有一个上课训练他们，他们有人从英国啊，有人从瑞士来，他说你现在欧洲啊，尤其在那大学里，你只要把头一剃光，穿上一件那个袈裟，在校园里走一圈，就有一群人来跟着你。他们非常迷这些东方宗教，这是我很痛心的地方啊。第三节，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鸣，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第三节讲到的地上的悲哀，还有海中也在悲哀。这人离开上帝所造成的，就是把上帝的创造颠倒过来。上帝的创造可以说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使无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使空虚混沌变成有秩序有美丽。那么而我们人离开上帝，我们做的不就刚好是这个吗？ 我们是时有变无，对不对？我们又讲到环境的事情，因为这里讲到环境的事情，好多植物动物在人类手下就是不断的绝种。另外呢，上帝制造的都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好，人所离开上帝所产生的结果就越来越混沌，越来越空虚。那么这里你就看到衰微了，地也悲哀了，地好像会哀哭一样。在圣经里面，地常常是有那个好像拟人化的写法哈。最早的时候是亚伯的血地帮他收下来，然后在民数记里面，那个可拉党呢也被地所吞掉了。那么在圣经里面，上帝也讲到说哈，假如以色列继续的像迦南人一样污秽那个地呢，那个地就会把他们吐出去啊。这个在利未记哈，利未记的第26章第34节哈，那里说如果哈你们享受，如果你们被赶出去以后呢，那个地会享受安息，是你们在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到的。地也需要安息，在安息年的时候，喜年的时候你也看到地安息哈。那个地把我们吐出去，在利未记第18章第28节，地会把我们吐出去。这些都像现在的台湾或者现在这个世界都是这样，这个地呢会让我们不能再享受，地会长出来是革米，地会水会流出来是污水，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地就在那里悲哀。耶利米书第4章第28节也讲到地要悲哀，好像地都会哭泣一样。我们连一般文学也会讲哭泣的大地嘛，那其他东西都衰微。各位，真的你看到人的在的地方，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佛教和回教国家长期在那里，就是衰微嘛，就看到肮脏污秽退后，连海中的鱼也消灭，这我们不是也了解吗？海中的鱼不是慢慢也都是被污染都不能吃了吗？第四节，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的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个耶和华争辩，那人不必争辩，就是耶和华在指责人的时候，人不要去反驳，不要去抗辩。那么耶和华也不想听，因为人所有的抗辩都是这个就是狡辩哈，就是不诚实的辩。他们你在辩论指出他罪恶的时候，他会抗拒，他会不承认，那就是罪加一等了。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那么百姓不听祭司的话，但祭司也不好，祭司和先知都跌倒。那么就是像孟子说的上下交争力。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会有个现象，在台湾的教会稍微少一点，但其实也会这样的，就是教会的问题常常是传道人还有平信徒还有长职这三方面彼此都会有一些争执。我觉得都有错误，但是我们都不太会看到自己的错误，我们会看到别人的错误。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被盗，因为先知和祭司被盗。先知祭司之所以会被盗，因为以色列人把先知祭司杀掉了，就大家都有错。你像在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跟上帝抱怨，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杀了你祭坛，剩下我一个人啊，你叫传道人怎么传道？当你传出道的时候会被杀掉。当然我们求主帮助传道人，即使被杀掉我们仍然好好的传，但是我们一般人也总是软弱啊，尤其又有妻小又有生活，所以当传道人讲出很重的话，假如说真的合圣经责备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他自己会受到祸患，所以传道人也不太敢讲。那有的时候的错误 弟兄姐妹犯的比较多，有的时候比较多的错误传道人自己犯的很多，传道人自己没有敬畏上帝，没有亲近上帝，然后把又大又难的重恶像法利赛人一样重担的恶加在弟兄姐妹身上，自己呢一根指头都不动。有的时候长子有错误，有的时候长子在那辖制传道人，长子在那也不体恤弟兄姐妹的需要，就都有错误。我们现在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反省自己的错误，别人的错误我们也需要检讨对付，如果我们有爱的话，神给我们这样责任职分的话，但是让我们总是从自己开始。以色列会到这个地步，先知祭司有错，先知祭司有错，以色列有错，因为他们一直都要听好听的话，一旦讲出真话，哦，就要被杀掉了，都跌倒。那么，我要灭绝你的母亲，要灭绝这个母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犯罪的那个起头，啊，那个割灭，或者是先带领带头让人犯罪的。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好，这我们刚刚讲过多次了。弟兄姐妹，知识就是信仰，在圣经里认识上帝就是信靠上帝，你不认识上帝就灭亡了，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的丰富，不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人就去拜其他的假神，越拜就越无知。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认识上帝而灭亡，因此我们需要传讲圣经的知识。在这里我想在冈山进行会比较少，因为真的我到这比较乡下的地方，我觉得弟兄姐妹真是渴慕和顺服的态度真是比在城里要好哈。很多人不肯学习，很多人在不肯学习的时候还找一些圣经的那个话啊，不要学习读经祷告，因为什么？圣经，那圣经的知识嘛，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嘛。啊，属灵的操练不要啊，法利赛人也有很多的属灵操练，有什么好啊？这些我们都要求神让我们避免这种现象，不要有这种属灵的骄傲，看起来是谦卑，其实是一种更大的骄傲哈。如果没有认识，没有渴慕耶和华的心，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会错误。今天讲敬拜赞美也很好，但是敬拜赞美在圣经里，你要讲为什么在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到底有什么事情好值得我们敬拜赞美，否则你敬拜赞美只是音乐，只是动作，只是情感的话，那是不够的。我们敬拜赞美是需要有认识的。各位，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个井边的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撒玛利人也敬拜赞美，但他们所敬拜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敬拜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应该是17章，保罗在亚略巴谷对于雅典人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很明显的，他们有一种形式在拜一个未知之神，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神，他们在拜，那种拜是不会得救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们不认识三位一体，他们不认识人的罪恶，他们不认识上帝的丰富，不认识就不能信靠，不信靠就不是得救的。以色列人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拜偶像拜假神是多大的罪恶，他们没有拜真神是多大的损失。弟兄姐妹，我们也反省一下，我们对上帝是不是有真实的敬拜。没有知识是灭亡的，要好好看圣经。我知道今天在知识哈，我们华人实在是也很讽刺，我们很非常追求知识，非常追求大学毕业，非常追求博士，非常看得起这些。那么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很多人追求一些学位，但是对真正认识上帝的知识大家不肯追求，我们一定是爱那个学位。那么因此我们很容易被风吹来吹去哈，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你弃掉知识，你弃掉对上帝的认识，上帝就弃掉你，你不渴慕去多认识他。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好，这个第六节我们华那个中文的翻译已经有了，就是责备祭司。祭司的责任是什么？祭司的责任其实跟先知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就是教导关于上帝的事情。在生命记第31章第9到第11节讲到祭司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教导他们律法，好叫他们谨守敬畏上帝的话，学习敬畏上帝。那是祭司要做的事，当然也是包括长老要做的事哈。另外在生命记第33章第10节也讲到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啊，立位人或者祭司要做这样的工作。历代志下第17章第8到9节，历代志下第17章8到9节，这些立位人呢，就要带着耶和华，还有祭司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啊，要有这样的教导。耶利米书第18章第18节，耶利米书18章第18节，这个他们要陷害耶利米，因为他们觉得有祭司讲律法啊，我们有祭司讲律法，这个我们不需要耶利米哈。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会溃亡哈。历代志下第15章，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然后说哈，15章第3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我想今天在台湾的状况也常常是这样，祭司是教导的，但是祭司也还有一个工作哈，是在这些地方都没有讲的，可是整个旧约地方非常明显，而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有讲出来，大祭司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情。所以祭司的工作呢，是当然是献祭，那么献祭就是带人来对上帝献祭，把上帝让人跟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好像先知的工作比较是定罪方面的指责，讲出人的错误，而祭司的工作比较是和好方面的，让人跟神人所犯的错误得到了赦免。但是实际上祭司也有先知的工作，先知也有祭司的工作，就是都有教导，也都有叫神跟人和好的。那如果祭司忘记神的律法，神会忘记祭司。各位，这也是我今天对神学院对于传道人一个很痛心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教导上帝的话，上帝会忘记我们的，因为我们先忘记了他。不但忘记了他，你看到现在的祭司是怎么样呢？甚至现在神学院怎么样呢？第7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有人问我说，教会有传道人，教会没有传道人，还是教会有传道人，但是是一个坏的传道人，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是很难说，要看他坏到什么地步了哈。我说，一般如果我们真的不要讲那么详细的话，宁可没有。宁可没有，当然没有也是非常坏的。那如果传道人像这里的情形，祭司越多，不是越把上帝跟人的关系拉得越近，不是越叫人认识上帝、敬畏上帝、侍奉上帝，不是替神跟人之间做桥梁、做中保的哈，而祭司是讲错误的道理，而且错误的榜样给他们，祭司越多，越得罪上帝。就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很清楚，神最愤怒的不是亚玛利人，不是迦南人，不是外邦人，神最愤怒的是认识上帝的以色列人。在旧约里是这样， 新约里也是被神责备最多的不是外邦人，被神责备最多的是认识上帝的法利赛人，或者认识上帝律法法利赛人。那么你在启示录里那个龙啊兽啊跟随龙和兽的，你也不大看到上帝有很多的责备，当然他们神的震怒也在他们身上，他们也灭亡也是真的，可是神责备比较多的是什么？教会，对不对？老底家教会、撒迪教会。那么真的求主让多为这个传道人祷告，因为这是魔鬼攻击最厉害的，因为他们可以把上帝的心意表现出来，他们就是上帝的执行人，所以神魔鬼的攻击也最大。那当传道人没有传道的时候，越多传道人神就越愤怒。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阿摩斯书也都有讲说，如果没有神的灵，聚会越多神也越愤怒，包括什么特会啊什么，因为都在那个亵渎上帝，神会把我们的荣耀变为羞耻。那这些祭司犯一个什么错误？第八节哈，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哈。那个原文讲的更直接一点，你看就知道，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他们吃我民的罪，满心愿意我民犯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中文加的当没有错了，就是吃赎罪祭啊。你一犯罪就要去献赎罪祭嘛，所以犯罪越多，祭司吃的就越多了。这就有点像棺材店的人都希望天天有车祸嘛，天天有大灾难，一死死个两百个人，哇，可以卖200口棺材发了。那说的不好听了，这当然我是举例子啊。如果人心不好的话，就会这样。各位，那是不是那样？医生就希望人多多生病嘛，病的越多，医生越有生意嘛。有的时候你看电影里面也有这样情形嘛，最好有什么某种病毒在这个中间，这个传染中间，然后我手上又有解药，那我就发大财了。那从这样来讲，是不是老师都希望学生越烂越好？哎，这些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形，对不对？医生希望病人不要健康，因为如果一健康就没有人可以来他这里，他没生意了。棺材店老板也许希望人死越多他生意越好。也的确我们知道有些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留一手啊，这样怎么样可以开补习班啊，来我这里补习啊。那是不是律师希望罪犯越多越好，大家打官司越多越好，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各位，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真的是不愿意人坏，我们责备罪恶可真不希望人坏啊，不是为自己的私利，绝对不要用自己的私利。祭司希望百姓犯罪，他好有多东西吃，这就是以金钱当作得利的门路哈。这我们真的求主赦免，这在历史历代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教会的问题哈。